曾经也用了诗篇九十篇讲到，当时用的是说得着智慧的心，在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我今天想要继续用诗篇九十篇来学习神的话，希望我们能够多一点的来认识神。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不但创造了天地，创造了我们，直到如今你仍然顾念我们每一位。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对我们说话。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我想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哈，商人哈，他总是要有不断的变化哈。比如说我们去到超市，中国超市可能变化没那么大，我觉得去到这个西方人的超市哈，隔一阵子你进去，你就发现哇，怎么搞的？好像你原来习惯去走的那几个道哈，怎么东西都又换了地方了哈？那显然他这个目的很明显嘛。你如果只买那几样东西，你就只逛那几道的话，那它就不是能够促销各种东西，所以隔一阵子就要换一换，换一换，让你那就要多找一点，那多花一点时间，你就会多买一点哈。这个是我想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对不对哈？有一个这样的经验。那再说说哈，那个苹果迷哈，苹果的粉丝哈，每年到了某一个时间哈，我就会在这个苹果的店。在大排长龙，他进去不是要买这个什么华盛顿苹果啊，什么日本富士苹果哈、啊，买的是这个苹果手机啊，苹果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新的产品哈、啊，还没产生之前呢，就大家就开始揣测哈、啊，今年有什么好的东西啦哈、啊，什么样新的这个功能啊什么的，大家大排长龙，所以这是从这个我们人来讲，我们好像也不断的想要有新的东西，好像两代。就赶不上时代了哈，隔了两代的机器就赶不上时代了，真的那种哈，所以就拼命的在追逐这样子的变化哈。然后呢，我们说，我们隔一阵子呢就听说这个喝咖啡对人体有益啊，过了一段时间呢，哎，喝咖啡有害啊，然后再过一阵子呢又说有益，然后你可以经过这么多年了，有益有害，有益有害，我不晓得经过多少次了哈，我真的不知道最后你的结论是什么哈。反正爱喝咖啡的还是喝咖啡哈，但是就是你会发现我们一段的不断的在变化哈，在有各种的，无论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知识各方面，好像不断的在变化。那已经有很多年了哈，每次啊有外来的讲员或者是传道人啊，什么牧师候选呢、啊、来访问的时候呢，那有机会的话，如果我其实是比较个性内向的哈，所以不太主动去跟这些牧师啊传道人主动跟他们说话。可是如果有机会跟他们坐在一起啊吃饭啊或聊天的时候，那我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啊，问什么问题呢？我说留学生啊，这移民潮啊，这个变化这几年哈，从我们来到美国之后，这个变化还挺大的啊，从中国来的人持续不断的增加，然后从香港啊从台湾来的人大大的减少。那这样的话，对北美的教会，对我们福音工作应该要怎么样调整啊？好，然后呢，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一些对后现代，特别是这个后现代对基督教，还有其实对其他宗教、啊、都有，你可以感觉到那种排斥跟冷漠哈、哦。你可以现在的社会是这个样子。那在美国，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甚至是全世界，这个基督教的福音工作，在未来我们应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应该怎么做？哈，那他们常常哈，我因为这样子问嘛，就好像说，比如说我们美德教会啊，那我们的这未来的这将来的这个再来的这个会友啊，或者是慕道的朋友，他们的来源在哪里呢？什么？那他们或许会这样回答，他说：我们没有接触到的，比我们已经接触到的人还多很多。那这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没有来源的问题，好， 那我们有做不完的工，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关心一下，注意你 的周遭，还是有很多福音的机会。好，我们啊，照理来讲不应该我们有做不完的工。那这样的答案没有错嘛？哈，可是好像没有打到我自己心里面的那个疑问，那个问题的核心哈。似乎我的观察是在观察，是不是有一个趋势，一个 trend 哈？是不是是这个趋势到底是怎么走哈？到底是怎么样？那世界的趋势又是怎么样呢？将来会怎么样呢？那我们应当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无论从教会的角度、个人信仰的角度，或者是从我们的生活角度，我们要怎么样来自处、来预备呢？那我今天我想要专注的是在这个不改变的神不改变上面，我们能够有一点学习哈。那诗篇九十篇是一篇能够很发人深省的一篇诗篇。那中文的和合本翻译的非常的优美哈。那如果在对照看着这个中文本的新译本，中文的新译本呢，你会发现哦，就能够对语句呢，能就更了解，能够更有了解。那我很快的就把这诗篇呢，九十篇，按照我所领受的哈，我就把它调整一下经文的顺序。你们知道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个希伯来文，或者是说他们的文化，他们在诗歌的时候，他们的结构其实是有一些结构哈，有一些脉络可循的。那其实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在上面，但这个是根据以前我们在读的时候发现哦，它其实是有一些脉络哈。那我们说中国人在写文章的时候要起承转合，对不对哈？那他这个特别是诗篇里面，他的这个诗歌其实他有一个相当的结构在那里面。那我们不多讲，我们就看一下哈，这是我体会到的。那在说到在看到这个本文之前哈，就我们说这个诗篇九十篇的作者神人摩西啊，那个和合本上面这样写哈，摩西。那这个其实这张就是我去年的时候在介绍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也用到了哈，所以我们不花时间，就是只看一下摩西这个人有120岁，活了120岁，他的一生分了三个阶段，在40岁前他是埃及的王子。他有人的享受的人的尊荣，在埃及的皇宫里面。40岁到80岁的时候，他进到了旷野，在那里牧羊。那一段时间，其实是神要预备他将来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到了80岁到120岁的时候，他就带领了百姓，然后在旷野预备神要带领他们进到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他让神来使用。那在生命记里面就记到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哇，这样子的评价在圣经当中，你就知道是摩西他是一个神所面对面认识的，他对神的认识相信也有他的一个特别的，或者说是一个很接近让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哈。那我们来看下来这段诗篇九十篇的时候，我们把稍微分一下，你就发现他有一部分在讲对神，然后一部分反省自己哈。在讲到对神的时候，第一节第二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样子的摩西是这样子的在认识神，然后来看到神怎么样的来，他想象神怎么样子来看人，人是怎么样呢？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哇，这个讲到人跟神的这个地位，讲到人的光景哈。那再下去还是这讲到时间，这讲到时间的时候，你看到在从神的眼，从摩西所认识的这个神，在神眼中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好，你看这个时间的这个比例跟我们人来讲，我们一生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现在科学进步了可以到90岁了，是不是？或者是将来说目标是150岁，但是无论如何到几岁，总是一个跟神的这个千年如已过的昨日比起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哈。那结果呢，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哈。那 而且我们之后呢是归于尘土，我们世人要归回尘土。所以这两段都让我们看到神跟人的对比，看到神的无限，然后他的时间，他的永恒，那看到人的有限，看到人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所经历的结果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那然后之后呢有一些我看到是他在回顾，我相信这篇可能是摩西在年老的时候他在写他的一生了，所以他回顾一生他的感想是什么，就在这个七到九节，我讲我就不花时间，你是在这边看到我们这边说面对神是这么样一个公义祭邪，然后人在神面前常常的在犯罪，因为他带着这以色列的百姓一次又一次的跌倒，神怎么样一次又一次的管教他们，但是也给他们机会这样子带领。那我们度尽的一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没想到摩西这样的一个人，他最后他给自己的一个体会是我们的年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那不停在这里，这停在这里的话就好像哎呀人生实在是没什么指望。那他对神有一些祈求，我想不只是他对他自己求，他为他的民族为他的百姓来对神求。同样的，今天我们不是为自己求，我们为我们的子女，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神的国度，我们来求。来，那这边就提到求你求你求你，如果你去看的话，你看到好多的求你，求你怎么样呢，求你要指教，求你要回转，求你要早早保，求你使我们能够早早保得你的慈爱，然后求你能够叫我们喜乐，这些是摩西在神面前有一个这样子的祈求，是一个这样子。然后呢，祈求再加上有一个这样子的愿望，他的愿望在最后两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等于是说要求神。愿意我们的这个神的众儿女以及后代的子孙都能够有神那里来的作为来向他的荣耀来向我们显现，好让我们能够去认识神，是不是？然后最后也愿意神说将他的荣美也能够归到我们身上。哇，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愿望，愿神的荣美能够归到我们身上，不是说我们就平白无故就可以这样子。我相信这是一个诗人他希望他的一生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别人能够看得到，从他身上能够看到神的荣美。就像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能够有什么样，有基督馨香之气，是不是？所以我们一生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不是说只有在教会才叫侍奉，我们的生活其实都在侍奉主，愿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主来建立。所以这个诗篇这个九十篇呢，我觉得相当丰富，你可以去好好的细读。那接下来我来讲一点故事哈。在大约20年前哈，21年前这个世界冠军哈，当时世界冠军俄罗斯的西洋棋王哈卡斯帕洛夫跟 IBM他们开发的一个叫做深蓝电脑 Deep Blue， 他们进行了六场比赛，然后呢那是1996年，结果如何呢？结果成绩是3-2-1，猜谁赢了？人赢了哈，卡斯帕洛夫赢了。 OK， 这个是3-2-1。那到了1997年的时候呢，深蓝再度的挑战。那当时呢，深蓝最后是以2-3-1击败了这个卡斯帕洛夫哈。非常，当时我想，如果你在美国，或者是说你在其他地方，你知道当时的发展的时候，你都会注意到这个新闻哈。那这卡斯帕洛夫最后一局的时候啊，下了19手就投降了哈。这是他下过可能是最差的，公开比赛里面下过最差，19手就投降了。那下完之后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表示，我要声明，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我的失败与科技无关，因为电脑的表现完全没有机械的惯性，我不相信有这样优越的电脑。所以他很不服气，他 他要求要重赛哈，那 IBM 拒绝，哈 ，IBM 拒绝啊，然后呢，这个让使得，然后有人就说哈，还穿插渲染，哇 ，IBM 赶快把深蓝机器就拆掉了，没办法再比了，没机会了，所以让这个卡斯帕洛夫啊终身遗憾，他就没有办法这个再一次的为人类来报仇哈，这是当时的那个这个情况。那我们那时候就听说，为什么他会觉得这样子呢？就是说前面在比赛，后面其实不单是有这个机器在做运算，还有一群这个西洋棋的高手在后面看着，然后下指导棋，然后通知前面这个怎么样下一步，所以让这个卡斯帕洛夫觉得非常，他觉得一定是这样子，好，也是非常的觉得不公平哈。这个他是一个人对了后面整个团队在跟他比赛哈。这是1996年到1997年的事情，到了2016年，就是在差不多二十年之后，也在去年2016年的3月，在3月的时候呢，韩国的这个围棋的大师哈，这个人叫做李世石，这个字他那个音应该念成朵，但是那个意思就是石哈，石头的石，他是九段哈，职业的九段，他代表人类跟这个 Google 的这个 AlphaGo。这个公司叫做 DeepMind， 那 Google 看上他就把他给买了，然后他们有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不大，听说只有十几个人，十五个人在 DeepMind 里面在做这个围棋的，那他就这个就主动的找上这个李世铎，李世铎当时可能是去年的话，他可能世界排名第二或第二第三这样子哈，那。在赛前他们要下五盘哈，在三月的时候要下五盘，那赛前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势均力敌，有不少人从科技的角度来讲觉得哇已经很好了，那围棋界觉得哇这个围棋难在哪里，围棋比西洋棋要难，这个是我们说的国际棋要难很多哈，他们如果按照概率来讲的话，那个我不晓得那个差距多少，据说把全世界所有的物质的这个原子的总数全部算进去哈，都还不足以来表达围棋所可能下的一整盘的那个可能性，这么多哈，相当可观。所以觉得说，如果你用原来的传统的说要怎么样子来帮助做决策，怎样下棋哈，下棋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嘛，就来帮助的话，那围棋显然就太超过了这种穷举的方式的最原始的这样子的方式的下棋啊，所以。所以当时觉得这个我们人还是有我们的这个智力啊智慧，然后在下棋的时候应该是很有希望的哈，所以就觉得势均力敌，两边的那个都差不多。那最终结果呢是在下了三盘之后，李世石连输三盘，那五战三胜的话其实已经不用比了哈，那为了这个礼貌呢，他们还是比完了五局，第四局呢竟然李世石赢了一局，哇！全世界为他欢呼哈，为人类挽回一点颜面。第五场又输了，最后就一胜四负，这个结束了这场比赛哈。那胜利的一场呢，好像也带给人类一线希望，你知道吗？就说还没到那个尽头哈，就说还是能够有击败电脑的机会啊。那在我都在讲棋哈，其实我不会下棋，他下得很烂，什么西洋棋啊，什么围棋都不会下哈。那在 AlphaGo 跟那个李世石下凡五局之后，在第一局之后，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叫柯洁，这个他透过这个新浪的微博就表示说，就是这句话哈，这个好像那个漫画日本漫画一样，他说就算AlphaGo战胜了李世石，但是他赢不了我，哇！因为这句话被很多人说哈，因为后来但这个人是何许人也哈？他呀，今年19岁，所以去年几岁？18岁哈。中国围棋职业九段，然后呢，他是浙江丽水人。那按照 Go rating， 刚忘了讲，为什么叫 AlphaGo？ 那个 Go 不是说去啊，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解释 ，Go 就是那个围棋的这个英文名字就叫 Go 哈 ，AlphaGo Alpha， 然后我们就叫他 AlphaGo 哈 ，AlphaGo， 那这个他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围棋的排名呢，这个 柯姐19岁，现在19岁，18岁，她其实从2014年8月开始呢，她就一直保持世界第一，世界第一。真的，她，然后她跟这个李世石，她看着李世石下去，她觉得，哎，她下得不好，她下得不好，她下得不好，然后她跟李世石真的下了，他们总共下过10盘棋，她8-2耶，厉不厉害？很厉害哈，柯姐很厉害啊，8-2。所以让我们真的不想到说，当然李世石也很年轻，但这个柯姐18岁、17、18岁就这样一路这样子，真是英雄出少年。或许下围棋你需要有能够很专注，然后呢这个脑子要动得很快，然后 要能够很有体力，因为想多了要想好几步，对不对？不是下一步，我们这种只会想下一步，人家都帮我们想好了，设下陷阱了，我们就跳进去了。那他们是这下得很远，然后所以需要很专注，然后体力，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是越来越年轻，下棋的越来越年轻。那这是这个是这个柯洁就讲了这样的话。那所以怎么样，这 Google 这个 AlphaGo 就说好要来比，是不是我们来比一场吧，不比3场就好，不用5场了，3场。 OK， 在刚刚就是上个月他们比了3场。刚刚我用的字，我不晓得你们注意到，刚刚2016年的时候我说 AlphaGo 挑战韩国棋士，当时李世石嘛可能差不多第3好了，我们说世界第3，他挑战，所以他就上来了，哎，暂时被排第二，这个柯洁还是第一。所以那可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我就稍微就下点伏笔，我就把它摆在这边，是世界第一的中国柯洁对战。为什么呢？其实他们在之前他已经他这个 AlphaGo 又继续进步了，继续进步了，所以他现在有一个进阶版叫做 Master， 那个进阶版，那他就匿名在网上跟这些大师们下了60盘，一场都没输，60盘，包括什么中国的棋圣聂卫平啊什么的，连这个柯洁也去下了几盘，全输。当然那个是快速的，要很快的来下，所以他下输了。那所以就在2017年的时候5月就上个月就这个柯洁就那柯洁，我们说他讲话是就算李世石赢不了 AlphaGo， 我能赢所以他是抱着这样的心来比。那结果如何？结果大家看得到吗？那个可能很小AlphaGo 3，那个柯洁零。那柯洁的反应，你看到他哭了。那我来讲他我来重述他讲的。他说真的输了那一刻还是挺不甘心的，一直以来大家说围棋是代表人类最高智力水准的体育项目，被人工智慧轻易击溃的那一刻，投子的那一刻，我是很不甘心的。少年人他真的是英雄出少年，但是面对的是一个这么强大的一个对手那我再讲一些他的话，你在听他在讲话，你会发现他不是在讲一个机器他说他太冷静了，不给你任何希望，我跟他下棋觉得特别痛苦。AlphaGo 实在下得太好了，我担心的每一步棋他都会下，还下出我想不到的棋，我仔细在慢慢思索，发现原来又是一步好棋，我只能猜出 AlphaGo 一半的棋，另外一半我猜不到就是差距，我和他的差距实在太大。哇，他讲了好多遍，我跟他下棋太痛苦了，我跟他下棋太痛苦了。他说他从此再也不要跟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系统下棋了。 OK，这个是我们说叫做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那 AlphaGo 进步神速，就是 AlphaGo 就是等于是现在一个大家比较知道的一个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个代表作，以到目前是比较好像在直接在应用上面好像跟下棋上面 有了突破。那它现在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以前要很多的棋谱来喂给他，因为让他学嘛这个我们在讲的时候都好像在讲一个人，你知道吗？好像在讲一个小孩子。 他要学习，你就喂他东西，你就给他东西，他就会学，他就学到了什么，好像是这样哦。现在真的机器好像会学习哈，机器会学叫 machine learning 哈，然后像什么深度的学习啊，什么这样的技术哈。那他说那个 AlphaGo 啊，从此不用再跟人下了，他自己跟自己下就可以了，进步比较快，进步比较快。哎呀，人，那。AlphaGo 的这个研究虽然是用在下围棋作为切入点，但其实他啊，那如今他当然他被公认世界第一了，是不是？那有朝一日如果他被打败的话，他恐怕只会输给另外一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 system， 输给另外一个人工智能，因为日本也有他的 Zen 啊什么的，其他的系统也在发展，所以到时候能够赢他的。恐怕不是人类的哈，而是另外一个系统。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我们讲到说这个 AlphaGo 它的潜能跟应用，就像其他的 AI 一样，它不是在下棋哈。那 DeepMind 就是这个公司哈，他们在跟这个柯洁比完之后呢，他就宣布了 AlphaGo 退休了。OK， 早早年纪轻轻就退休了哈，从围棋界退休了。不再参加比赛了哈，他没有把它拆掉了，不像这个人家说的 IBM 的 Deep Blue， 其实 IBM 有继续有他的 Watson 在几年前曾经，如果你看过比赛的话，他是跟那个 Jeopardy 比赛哈，就是他要能够听得懂人讲的话，他马上能够去找到答案，然后来回答，也是赢哈。那我忘了，那结果这至少人还有一点机会，但是这显现的很多很多这个。在 AI 上面很大的进步哈。那这个 AlphaGo 这个公司哈，就是这个 DeepMind， 就是他们要将这个在研究下棋的研究结果呢，要应用在人类做复杂的决策上面的应用哈。比如说在帮助，因为它是 Google 的公司，继续的搜寻怎么样帮助做更有效的搜寻无人驾驶的汽车，很多公司都在做无人驾驶的汽车。那这个车上又不是有铁轨，有这么多复杂的情况，然后路开上路可能就撞在一起了，但是它怎么样将来要继续往前发展这样子哈。那机器人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不是只是既定的工厂里面的装配，能够说是照顾老人什么的，用机器人哈。然后那 IBM 的 Watson 他说他在研究癌症研究上面呢下很多功夫，他有很好的这个 vision，他能够看到一般医生可能会忽略没有注意到的地方，然后来帮助医生一起来做诊断，来做决策哈。那人类的社会哈，我们似乎经历了从蒸汽的技术到电的技术，然后到了资讯的科技，这样的三次的比较影响深远的技术的革命哈。那有人就认为这个 AI 这个人工智能工业智业化似乎是一个第四个这个所谓的技术的革命上面的再一次的革命哈。那我们可以预见哈，其实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心理准备 ，AI 会不断的对过去来人们所知道的、所受限制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围棋哈，围棋有多少年的历史呢？大家估计大概有4000年的历史哈，4000多，有些说少一点，说多一点，4000年多年，这么多人下哈。那围棋在日本被后来进到日本，然后发扬光大，最后后来在韩国、在中国、在台湾有很多的发展。这么多人，这么多人下，从小培养哦，像柯洁从小在北京接受培养训练这样。那但是这个透过 AI 的这样子的演算，经过它的方法，它能够怎么讲？能够颠覆一些，比如说围棋，所以。像柯洁像这些人，他们现在可能倒过来要看看，因为以前人在下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固定的，觉得这不能这样下，按照经验这个下稳输，可是没想到这个 AlphaGo 下他没输还赢，所以是不是突破了一些人的一些传统因为受到限制的一些想法，他现在让他能够突破，所以 AI 他能够学习，现在学习是不是下棋，是他要学习怎么样子下棋，就还超过是 learning， 是学习那个部分，而不是下的好坏，是他能够开始去学习了，机器有学习的能力，然后 他不会分心嘛，对不对？然后胜不骄败不馁，是不是完全没有情绪的，完全没有情绪的波动，这是他们觉得对他下得很痛苦的，我到底下得好不好，他都没有给我一点反应。对对，然后我附带讲一下，就是在下的时候两次无论是对上李世石或者是对柯洁，跟他下的是机器还是人，是一个人坐在那边，对不对？然后这个人就看着说 OK， 这个 AlphaGo 叫他要下哪一步他就下哪一步。那这个人呢，这个人是台湾来的，所以我们觉得很有光荣，他坐在那边不是靠他赢的，是后面的那个 AlphaGo。 那这个人李世石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坐在那边五个小时一动都不动，因为为了怕影响他的心情，怕影响李世石。那这个人也蛮能下的，他是个业余的，然后是做研究的，然后就说他非常，他就觉得好像是这个人，他从这个人后面看到这个 AlphaGo 的这个系统，这样 他叫做黄世杰，对。那他就说让他觉得他很佩服他了，很尊重他，因为为了不影响这个李世石下棋，他这五个小时不喝水，不去上厕所，不是什么，就这样盯着跟他下，为了怕影响事情。那 OK， 这个题外话。那我们说这样子 的他不受影响，不受情绪的影响做决策，因为人因为一旦情绪波动，可能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受影响，对不对？他不会疲倦等等等等这些特性。那你有没有想到这些特性，有人就说哇， AI 是不是好像人，一些人口中说的神呢？好，那科技进步到最终会像我们心目中想象的神吗？人有人的极限，没错，人有人的限制。但科技，你看像这个 AI， 它会自己想，所以就有很多去访问，像 Times， 他就访问了不少的人，就对未来恐惧嘛，对未来像 AI 这样子的发展恐惧嘛。有一些人抱的是比较悲观的，感到恐惧的，那有些人是觉得可以应用它，所以不知道。但是就是说这个发展呢，恐怕会继续下去，但那这个是不是它的发展好像人的能力各方面会在我们就差我们的能力，我们对神，我们知道神他的无限，他的伟大。那现在有一个东西好像他比人大耶，他比人的能力强耶，那是不是大有一天他也会高到像神这样子吗？会这样子吗？这个是人家就会这样子，就说从一些人在讨论的时候，那其实柯洁在跟 AlphaGo 下过棋之后，他就曾经感叹的说，他说 AlphaGo 是围棋的上帝，就是围棋界的上帝。他说他的了解，你知道他原来很狂傲，对不对？讲话比较少年那个英雄嘛。他说这经过这一次之后，这样子三轮之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我对围棋的认识只有1%， AlphaGo 能够到100%，当然这可能夸张了一点，但他觉得颠覆了他学习啊什么各方面的。那也就是说他认为在围棋来讲的话， AlphaGo 等于是说把能够想到的都想到了。那这是只是一个项目，一个围棋，下围棋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有规律的，对不对？这是下围棋是有规则嘛，那这样的决定。那对再继续发展呢，应用在其实AI 也不是只有应用在像科技的东西，不是就是说用在像下棋这样的东西，它有很多，你可以应用在金融，应用在生物科技，因为信息量很大，需要做怎么样的判别，各方面的。这个我相信它这个越来越显出它的这个，现在可能才刚开始，还不是很明显，就是说这样子的能力，这样子的能力。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想一想，柯洁想说 AlphaGo 像是围棋的上帝，他心里面想的那个上帝是什么样子的概念？那弟兄姐妹，你的心目中你对神又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认知呢？神对你的概念是怎么样呢？好，那一直以来我喜欢学新的东西，我看我是不是应该拿到下一张。 OK， 好，我喜欢学新的东西，我觉得我们都希望一直不断的学新的东西，因为觉得停下来好像会退步，特别是这样子一直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那现今世界的发展真的是称得上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对不对？所有的知识都未必有用都有益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那我们基督徒却相信神是永远不改变的。哦，这个你要去想一想，世界变化这么快，但是我们说神不改变，那这个我们凭什么？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我这样的。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你看到是人对神的理解还有那个差距，这个恐怕不是好像 AlphaGo 跟人的这样子的差距能够去类比的。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查考圣经当中对神的属性的经文。那我们很熟悉，在出埃及记，我没有列出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因为神要摩西去告诉他的百姓，神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那摩西就说，因为他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他们也对犹太人没有对希伯来人没有对神做直接的称呼。他说，我怎么样子去回去告诉我的百姓，你是谁呢？神说，神的回答是什么？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that I am， 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是我。那这个名字，它意味着是没有改变，在任何时间都是那个 I am， 没有改变的。这个是一个无限的一个概念哈。那有一个很有名的20世纪的美国的牧师叫A.W. Tozer， 就是我们说的桃树，他翻译成桃树。那他一生写了有40本书。那他是一个在属灵上面他很有洞见，很有那个 insight 的人。那他有很多的观察，牧会很多年，那观察弟兄姐妹啊，观察基督徒啊什么的，所以他讲了很多在书里面他会讲很多话，很有意思，然后让我们去真的去深思的。那有关于说为什么神是不改变的神，他用了这样，他说就是这段话，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不会有任何一丁丁小的改变，如果有改变，那就是说他必须有好的变得不好的，或者是不好的要变为好的，但是他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他是完全的，那就不会就是说就所以就不需要就变为更完全，已经是完全了，所以这个概念跟我们一般你用经验来讲，你用逻辑来，你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跟神不在同一个层次，所以我们的对神的理解各方面。好，那这样子来说，是不是我们好像是一个这有辩证在里面吗？是不是盲目的相信呢？我想不是，是我们基督徒，我想基督徒你对神的体会，你对神的认知跟你的生命这个成长有关系，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了解，让你觉得神是怎么样子一个神，我才会问你说，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你想你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那如果神不会改变，人需不需要改变？我问大家一个很吊诡的问题，神不改变，人要不要改变？那有些地方说要啊，要改变，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我刚刚花了一些篇幅在介绍这个 AI， 比如说就拿 AI， 其实不是只有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在各个领域可能都有一些很突破性的发展。比如在医学上面，可能在癌症的研究上面，我觉得可能突破已经蛮大了，各方面。然后过去你知道吗，在做什么克隆啊什么的，那很多东西都是会让我们去想想，这个人到底在做什么，或者是人做到什么地步。那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要心理准备，是我们生活中所接触的事物，包括我们未来的我们现在的工作，可能你知道或不知道，我们的学习方式，我们的沟通方式等等，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想我们会经历非常大的改变。那甚至有一些改变是我们可能来了之后我们可能都没有心理准备，难以招架的都有可能。这是我感觉到那个这种改变的速度。那当然啦，我说有生之年，除非是主耶稣很快就再来，那直接就把我们带走了。 啊，要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在这世上就按着我们一般人的平均的这个年龄的话，我们会看将会看到一些很大的改变哈。那我们不但看到这个科技啦什么各方面的改变，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上哦，现在发生很多事情哦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哈，就是说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哈，这样说好了，好，看看哈 ，OK， 这等一下再给大家看好了，那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 ，ISIS 这样的一个组织，这样子的恐怖攻击的方式，哈，从911之后的这样子的一些恐怖的攻击方式，让我们真的是防不胜防，草木皆兵，这个是让我们身处在现今这个时代，我们就不断的去感受到哈。然后这几年许多国家的选举，你看到这样子的纷纷扰扰哈，这种不但是候选人这个非常的这个针锋相对哈，后来怎么样，选民人民也变得是严重的对立冲突哈，你支持他我就不支持他，甚至连家里的人都反目成仇，朋友都不再来往哈，都有，为什么就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是在这个世界上，经济上面这个财富的分配非常的不平均。好，以前当然也有集中在什么什么国王啊，什么什么一些地主啊什么的。现在你看也未必好到哪里去，因为它因为科技，因为各方面，它一样的是有那样子的情况，就是很集中的。对传统的婚姻制度啊，也严重的被挑战，是不是？我们都看到在美国，在甚至台湾，最近透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法。反正就是对传统的婚姻制度有了很大的挑战。那在这个时代呢，持守道德的人反而会成为社会中的少数。好，那以上种种现象啊，会不会让我们感到灰心跟困惑？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那有人说主快来了，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末世这个这样的情况。但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要去来看看神的心意，在这个世代要我们来怎么样做的时候，我想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地图来做一个比喻哈。大家认不认得这个地图？认得了哈 ，New Jersey 加 Long Island， 好，然后北边一点 ，OK， 好，啊，这是 New Jersey 的地图，新泽西的地图。那，我的方向感不太好哈。那来到 New Jersey 之后啊，我发现啊 New Jersey 有一条路哦，常常把我弄的是这糊里糊涂的。那条红色的，我看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287哈，287 Interstate I-287 哈。那为什么说他把我搞得糊里糊涂的？因为我以前住在这附近啊，我以前住在这附近。那287它怎么样？南北是不是？OK， 南北 North South 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我的感觉是，它还有点往上勾，你知道吗？哈、哦，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啊，什么 Woodbridge 那一带哈、哦，所以这个是287哈、哦。哇，这条路真的把我给搞混了啊、哦！我明明是在走，怎么已经在朝上了？但是他说是 South， 好、哦，然后 South 呢要接上440，要去这个那个 JFK 机场、Long Island 什么的，所以常常我方向感就不好了，再加上这个路是这样子的，在弯曲哦，让我觉得哇，这个我到底在哪里？我现在是在287的哪里？我现在是在南北的地方，还是在东西的地方？还是倒过来的？也可能是南是我说是南，其实是北；说是北，其实是南哈、哦。那为什么我会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呢？我觉得从历史长远的角度来看哦，我们所处的时间跟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空间哦，其实是。比较起来其实是很短暂的，其实是很渺小的。OK， 那或许我们每个人，无论我们是整个世界正在走在不晓得是287的像其中的哪一段上面哈，会觉得这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如果神有神的心意，这个怎么会是这个？不是说。没有路的人没错啊，就是说我们他给我们的地图，然后我们要遵照这个指示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历史其实我们如果从一个更大的更高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其实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很短暂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很可能看起来很多东西都是不对的，或者是让你觉得好像很奇怪的哈，那很可能是在历史当中的一个转折的一个方向的上面不对的地方哈。那我们相信，如我们相信神他的旨意，其实是他说了，他有他的方向性哈。那他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的46章第10节，他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们基督徒如果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深信哈，在这个一条路上，287当然这条路是很夸张了哈，但是或许我们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轨迹，在我们在往前的走的时候，有些时候它未必正好是一个直线的时候，可能它会有一个曲折的时候，什么样的时候？那这是人类历史，或是我们的个人，我们的经历里面有这样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说我们能够来依靠我们的神，是他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哈？那能够身处在这样的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中，我们求神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哈。那求神来指教我们，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哈。那来帮助我们，来指教我们当走的路，让我们没有疑惑哈。那我想再用一个比喻哈，再用一个比喻，大家都看过一个指南针吧？哎，我会这样问，你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哈。我在问，实际的，你有摸到这个摸过指南针哈？有没有人没有摸过指南针的？没有哈？哎，你看我还真的是看到我们当中已经有几位啊。我相信啊，在我们的下一代哈，如果你问他，你有没有摸过指南针哈？就是说那个概念我们都知道，指南针的概念我们都知道，但真正有机会去摸到的话，你可能就未必哈。对，但概念我们都清楚啊。我相信就像科技一样，让很多东西，小孩子你问他，你有没有看过手表上面有那个什么时针、分针、秒针的？我看恐怕越来越少了，是不是哈？都是数位化了嘛，对不对哈？那指南针现在也没有什么指南针了，那 GPS 上面有没有什么指南针？没有了哈，他就直接就告诉你往哪里开了哈。所以这样对我很方便哈，方向感不好的靠 GPS。那这个指南针我要说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指南针啊，是不是坏掉了？它怎么没有指南，没有指北呢？它怎么指的是什么东，指的西呢？怎么回事？哎，你用过指南针的，为什么？啊？哦，我看到他顺序用手比了一下哈。哦，对呀，你用指南针的时候，不是说掰着，然后上面写北，那个针就会指向北，然后你给它逃过来，它又指向那个北，不是？是怎么样？是针根据地球的磁场有了方向，然后呢，你要去调整下面的这个盘，调到说这个地方是南，或者是你要朝北，然后定下来之后，然后你要去找出其他的点，是东啊，是西啊，是其他的地方，是不是？这是我们用指南针的一个方法，对不对？为什么我用这个比喻呢？我说哈，这我们这个世界哈，好像是它那个背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哈，这个已经不晓得转了，这个世界已经转成在287里面的转到哪一个点了哈，你不知道。但是这个针，我用这个比喻说，这个神的旨意，神给我们的一个方向，它其实是恒定的，是不是？神不变的。那什么要改变呢？是我们要调整我们在这个背景，因为受到背景，你可能开车转一转已经不晓得转到哪里了，你要把你的这个下面那个盘要把它对准到南北，对着这个指针现在的方向，因为这个指针是根据地球的磁场 他恒定的是我们要把这个盘要来调整。好，那这告诉我们，这 我想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去调整，在这个世界神没有改变，但这个世界有一些东西在变，那我们不能跟着世界就这样变，而是要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到神面前，神的话语跟神的交通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个方向对准了，我们这个盘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的方向。那这是摩西的愿望，对个人，对他的百姓也是愿意，这是我们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愿望。好，那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将圣经宝贵的话赐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着对神的认识与生活中的经历，虽然万物会改变，但我们确信主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我们要将自己交托给神，尽管我们生活中不断有新的挑战、艰难、困苦，求主帮助我们信心能够在这当中能够不断的有成长，好担负神所托付我们更大的责任，求主教导我们，来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感谢主，将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